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第十五会啊，净律波罗蜜多。我们上个星期给大家谈介绍四禅啊，那么讲到前面的初禅、二禅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三禅跟四禅啊。这个一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处，是无边处啊，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样叫四禅八定。其实后面的那个四空处，它的基础就建立在前面的四禅里头。但是呢，你听到谈四禅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我们一般呢，我们会觉得好像一禅、二禅、三禅、四禅听起来好像很深，而且很深奥。对，听起来很深奥。可是如果我们从唯识哈来了解这四禅的修行，你就会发现它的步骤清清楚楚啊。我上个礼拜给大家谈的一禅、初禅跟二禅哈，我说我对初禅哈这个地方我很熟悉，因为我几乎我每天在用。二禅的地方呢，原则上我也碰过碰到，我也在用它。我现在跟你讲，我们用唯识再跟你解释一次，你会更清楚啊。我们的唯识讲八识不是吗？这个唯识呢，就是佛学的心理学，它讲八识。这个八识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不是这八个部分吗？这个唯识呢，跟心理学不一样的地方是，心理学把眼耳鼻舌身当作一个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已。可是唯识呢，它不是把它只当作感觉器官，因为你在感觉的时候，你会同时是用你过去的经验去跟它相应，所以眼睛看到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也有感情的、认知的、过去有过的一些东西。你有生之年的经验储存在脑子里头的，会跟它相应。这是用现在的科学的心理学来了解。那么在2000年之前，在讨论佛灭度500年以后，在讨论这个唯识的时候，他们讨论的啊，唯识家所讨论的啊，那么这个唯识呢，他已经讨论到他用整体来把握，所以你眼睛看一个东西，你内心里做的东的那种感情、情绪，甚至于你自己的。一些知见或想法都跟得出来，所以我们称它叫做眼识。耳朵呢，是我在听到的时候，我的心就来了。它有多厉害呢？就是，哪说这几天，你说这个计程车跟乘客之间的这种事情，你认为他们只是为了一点点的车资的问题吗？不是，是他们在对话的之中，有一句话去伤到对方，对方呢也有一句话去伤到对方，然后彼此之间有很强烈的这种心理上有很多强烈的情绪在那里，那个敌意被挑出来了。敌意被挑出来的时候，虽然是一句话，就好像一把刀插在心里头的事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好像是在战场上一样，猛踩上去下去了，错就造成了。所以唯识有唯识的道理，解释的方式就是眼识、耳识，是这样来解释的。心理学不是，是眼睛耳朵只是一个感觉器官，但是它是输入到脑子里头以后才来做，但是还是会连在一起， 只是看你表达的方式而已。一个是从系一个更大的系统观来看，但反而唯识比较用系统观来看。那现在的心理学中比较细的分析来看，所以一个从一个比较具观的角度，一个从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看而已，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也觉得他们那个时代哈，这个是像世亲他们这一个时代的能够哈有这么好的这个对禅师的这么好啊，那么这个应该可以了解，就是说他们对一个我们的心灵的运作是相当了解的。所以是眼耳鼻闻到东西，有的人很高兴，有的人就心动，有的人就会愤怒，有的人就觉得很难过。所以我主要闻到你的味道，我就很想给你一巴掌，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先生他骂他太太的，我闻到你那个化妆品的味道，我很想就给你一巴掌。所以我是指我在做个案的时候，这一位女士跟我这么讲。我说我后来我跟她讲，我说那你就不要用那种化妆品啊，可是人总有自由吧，我要用什么有什么不好，他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我看他是看在钱吧。我说我不知道，很难说，但是他会使他产生什么东西，一定是他脑子里头跟这个味道有一个不愉快的经验，还是不要。我劝你能够啊，得饶忍处，得饶，因为他闻起来就好像在发烧一样，脑子在不舒服里头，你就吃别一点嘛，换一种别的不就好了吗？换一个不同的味道嘛，你再去找找看嘛。我们那天跟他解释解释了，我说我看，因为那种东西是我一个，我跟他讲说，我学心理的人，我了解，我从唯识来看的话，你要小心，因为你把那个东西挑上来。那对你们一点好处没有，对家庭对子女也都没有好处啊。这事实上还是跟我讲，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有自由，谁喜欢就，我说是啊，那个叫自由，但是在必须要两个人都完全自由的情况之下才能这样自由。但是你就想想说，他很可怜，闻到这么香的东西就会那么不舒服，那你就不用不就是了吗？你不要觉得自己有委屈，你要把它想成你给对方方便，给对方一点欢喜，给对方一点这个，他不会觉得那么难受，不就好了吗？我还劝了他半天，我还跟他讲，我说你要听我说，那种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也许是今生储存进去的，也许是以前阿赖耶那边来的，因为阿赖耶是以前有的，现在这个生这个味道一出现的时候，他那个恐怖或者是焦虑的东西就被挑起来，所以你还是不要。这个东西叫易熟能变，就是以前前世的东西，也就是在体质里头的东西都挑出来。我说你要学，你一定要慈悲一点，不要去为了这个自由，为了这个人，这个观念呢，讲你要把它想过来，说啊，我给他一点方便，就这样。你改变一，你有觉察，他是这样，然后你稍稍留意一下，这就是觉。那你的观念上做一个改变，就是他不是因为我使他这样，也不是要干扰我，而是这个东西对他可能会产生很大的这个挑起很大的内在的这种不愉快，不是为你而不愉快，你要慈悲心给他一点方便，这也是一种布施，也是一种功德来看，因为他毕竟是你的配偶啊。这个东西叫觉，也是观，因为觉跟观的时候，观的正确的扭过来了，心就会定下来，心就会定下来。所以你在静坐里头也是一样，你有觉有观，你的观法正确的时候，你的心容易定下来。嗯，那所以什么叫观？ 属习观就是也是一种观呢、啊。我把我的注意力放在属习里头，是不是？我要听那个属习，我要数那个属习，我用我的耳根，可是也用我的意根，我把它转变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的种种的烦，那些复杂的念头、乱的念头，慢慢的就被化解掉了。那这也是有觉有观。啊，所以有觉有观，无论你是在练习静坐，或者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你的初禅通通用得着。老师跟大家讲的唯识是活唯识，是真能用的，而不是要你背那个文字，在那个地方搞名相。唯识的名相很多，但是老师多年来。用这个东西自己也用得有心得，我自己又是研究这些东西，我跟你讲，你用起来非常方便，不管是眼耳鼻舌身哈意，你用起来都很方便，哎，不管是眼睛看的、耳朵听的、身体接触的，就是这样。有时候冬天很冷啊，年轻人在天外很冷，在外头很冷，那么有一次，这个一位师父就告诉我，他说：“你试试看，晚上很冷的时候，你观你自己的身，观自己的身，你观自己，就好像一个自己的身，就像文火在烤火，你的身体就像在烤文火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你静静地坐在那里，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好像暖起来，你去试试看。我说我相信这是我这个高中的时候这样告诉我，可是我等到我学了心理学，又真正去研究了唯识以后，我发觉这是唯识的应用，因为这是观，你内心里头你只要稍稍的关，它就会。所以你的手稍微动一下，然后你感觉到你的手，啊，血气就暖起来了，它很快也会暖起来。但你都不动，可能不容易太带动它。所以把腿盘起来，啊，做一点这个相功，你马上全身都暖起来。它就是观法，所以。有觉有观，所以我们在平常待人接物里头，我们也是有觉有观。我知道这个人在生气了，他的脸已经很难看了，我心里面会这么想的是，他的脑子情绪的那个区域，他的脑细胞那个区域，现在如果把它拿去放在FMRI 叫功能性的核磁共振，去把它测量的话，那它的那一块控制情绪的那一块的神经一定红通通的，因为我就看过它真的红通通的，所以我心里面突然间起了慈悲恻隐之心，不要跟它这样子，因为它这样子可能人压较厉害者，在脑中脑溢血冇可能，压较厉害者可能啊会出错也不一定。那种东西就好像突然间感冒发烧一样，他讲几句比较气的话，你心里面把它看成像感冒发烧一样，你对一个感冒发烧的人，你大概不会生气吧？哎，你用这样去看，你比较不会对他生气，你也比较不会那么介意。家里的人。每一个人脾气都不太一样，你要懂得觉跟观，有觉跟观这个家就有喜乐，不懂得觉跟观这个家就会闹得一塌糊涂。所以老师跟各位讲，我做婚姻这一块哈的经验哈，十个离婚里头，我认为有八个不应该离婚，有两个勉强，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这个有比较深度的人格异常，他也许有严重的暴力，有严重的不稳定性，那其余的东西都是不懂得觉跟观。哎，我能停下来 我觉察到我现在正在生气，我内观自己现在波涛汹涌，我可能这个时候黑风正在吹着我的人生的船舫，我停一停。所以观音经里头，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你听到你记得吗？你只要起一念，你读经读到最后，经会变成你所观的工具，你就是初禅用的。你不要什么事情一定要腿盘在那个地方心才会安定，可是你大部分都在生活之中，你心安定不下来，你难道每一次都要这样吗？不，行住坐卧都必须是禅才对啊。所以这个初禅的运用，它有觉有观，然后你自然而然生活中调整的比较好，有喜有乐，而且内心会比较安定。你们试试看，你慢慢养成这种习惯，这就叫修行，没有别的。你能如此，所以就会不一样。有些老师看他班级的学生，他只要看到那个学生就不顺眼，那个学生呢又表现两三下对他有点抗拒的话，他就已经气得不行了。他也明明知道不可以体罚孩子，结果他现在他竟然就一巴掌给他扒过去了，结果产生大问题。那但是他只要学一个有觉有观，知道自己觉察到自己回去再来了，我只要观察现在这个孩子跟我之间这个互动是在一个断讯的状态，我们现在的名词比较容易啊，断讯的状态，就是说我真正资讯要彼此互动有困难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讲哦，婷婷，先上课，找个时间我们再聊。他说我不想跟你聊，我说没关系，哎，现在先上课。你能如此，这个老师他就不会跌进去，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孩子可能因为某一句话而产生非常严重的这个跟我们咄咄逼人的一个表现。我以前当国中老师的时候，我班上我是数学老师，但是要兼教公民，兼只是配课配公民。那有一天呢，这个公民的课里头就要谈这个道德，我就跟大家谈到道德是多么的重要啊！人失掉这个道德的时候，跟人的互动以及跟自己内心里头的不安，我讲的正是口沫红灰，自己觉得很好的时候，我有一个孩子，他就站起来，举手然后站起来，脸非常僵的僵子，他好像冲着我而来一样的看着我，他说：“老师，我请问你，道德值几个钱？”值几个钱？我跟他讲说，可能没有办法计算，这个事情待会儿再谈。我们继续上课，我就继续上课，我没怎么样，而且我笑笑的。但是那个学生的脸是不一样的，他不是笑笑的耍顽皮的笑笑的跟你讲，他不是，他是很怎么样的。然后我也没有在下课的时候当场跟他讲，记得这个孩子。哎，隔了两三天，我刚好碰到他，我说：“哎，某某，你来。”因为他不是我班上的，我不见得记得他的名字。我说：“你来，我跟你讲，那一天你问我那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老是不好意思了，我说：“没关系。”我说：“好，我讲这件事情会让你脸会变得看起来很愤怒的样子，我很想了解是什么样子的，你的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状况会让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这样子的，一定有一个什么你很不舒服的地方。”然后他跟我讲，他觉得 他自己的父母亲每天为了吵，为了一些意见，彼此之间好像水火不容这样。他在谈这件事情，觉得道德也很好，但是又觉得眼前是这个样子。我说老师当时就了解你一定有一点委屈。我跟他讲你一点委屈的时候，他眼泪就掉下来了，心完全平静下来。我说如果你有什么碰到有什么，你可以，虽然我不是你的导师，你可以跟我谈谈没关系，至少老师是了解你的。我是这个，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对一个人就是啊，你用那一句话用对了，你了解，你观，你知道他受了一点委屈，就这句话他完全能了解的，所以他眼泪，这是一个男生哦，他眼泪掉下来了。所以禅的这个修行是活的，不是只有把腿盘起来然后你就在呼吸之间只有觉观喜乐一见性，这样不对。他必须在行住坐卧里头，在你的待人接物工作各方面里头都能够表现得出来才行。你会理活用的，我只要给你点，你就会知道怎么去活用它。你在平常生活当中换一个想法就不一样，是不是？你稍稍换一个不同的方式就不一样，你的着眼点做一点改变就不一样，是不是？你看我们唯识里头讲，片行里头讲，就普遍影响我们行为因素的有触、作意、受、想、识，是不是？那我要观，我有觉有观的时候，我会留意上啊，我只要把这个我的环境触的地方稍微改变一下，我就会不一样。我只要我的着眼点做一点改变的时候，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他的态度也不一样，大家都安定下来了，不是吗？啊，是又觉有关，这个关里头，你透过接触的环境，作意，你的着眼点稍微做一点调整，受是你的情绪上稍稍的感受上稍微调整一下，然后你对一件事情的想法做一点调整，你的心境，过去的心境，你稍稍让自己能够沉静一点，那个是心田里头的东西，稍稍的觉察一下，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生活经验投射到人家，或者是投射到我们同事的身上来了，你只要稍稍留意一下，所以它是活的，所以初禅的对治，你可以了解。我刚刚说眼耳鼻舌身意，那第七识是莫那识，那第八是阿赖耶，那前面的五识跟第八识叫五八六七果因转，就是阿赖耶的部分有时候会直觉的就投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里头，在触目欲言之中就出来了。但是我的过去一我的前累劫里头储存的，或者是我今生过去，我这一世之中过去累积进去的，都会易熟到第八世里头去啊。所以我要警觉，如果我过去受到一些委屈、受伤啊，受到一些创伤，甚至于受到一些虐待，甚至一些内心里头的不平啊，这些等等的事情，那我把它储存到那里来的时候，我只要碰到类似的东西，我就会发出来。发出来的时候会把那个人当作你以前的那个人，这很危险的，不是吗？这个人跟你没有关系，为什么你要对他？所以唯识家有很多学唯识的人，这个地方解释的不透彻。他怎么解释呢？他说一定是他以前跟你有过过节，所以你才会发在这个地方，冤冤相报。不见得，只要相似的东西，唯识里头讲得很清楚，相似的东西，那么它就会过来，啊，就会造更多的业。因为本来那个还没有发，这个相似的东西一发的比原来那个还更多，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留意， 我们有时候有些人他发的时候我们要警觉一点，哦，是哦，对不起，几句话也许他也就不发了，他顶多再讲两句了不起就放下了，就不会觉得那么紧张。你去看到这种事情不止在我们平常生活、心灵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个社会的大的这个平台上，在戏台上常常演给我们看的人，你去给他看一看，其实用维斯来看清清楚楚，他就这样，这个相似性的东西他一样在发，而且发的很多，所以造业更大。大家就要警觉，有觉有关，有时候是关对方，有时候内观自己，很清楚，是观你的禅定的功夫才会好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无奈的地方，都有一些碰到一些困难的地方，我们要懂得如此，这就是观。我们在讲这个眼耳鼻舌身啊，直接就接触里头就出来了，但是处心积虑里头也会，那么所以处心积虑的前面的六识有时候也会从阿赖耶那边直接跑过来，透过五识然后回头来到第六识来，所以连处心积虑的脑子里头都会受过去的这种过去的经验的影响。所以一个人能够生长在加一个和平的丰富的环境，你知道那有多难你知道吗？还有我们能够透过觉观喜乐一尽性，把自己的家庭让自己的小孩子也能够安定，也能够让他有喜乐，这件事情是多么珍贵，你不觉得吗？所以人世间里头你就是透过这个东西才能够创造出我们真正你一心一尽性，就是一心，这一心就是专注，专注的时候才能产生智慧啊，是不是啊？所以为什么这一章里头讲啊，这个我们叫静虑，就是因为你能够清静下来去思虑，所以你才能够清楚啊。所以大般若经在这个地方啊，你很清楚的看到说出这个初禅的活泼的运用，我觉得我很熟悉，我知道这东西就是要稍微你自己要警觉，有时候虽然是很想哈，这个你很生气，很可能就是一句很不客气的话就当头给他一个棒二，这种人不给他一点棒二不行。好，就是以前你成长的环境，你的老师你的长辈曾经讲过这个话给你，那好了，你现在觉得那个人实在是真的不讲理，你一定要给他当头棒二。好，你给他当头棒二以后，他也给你一个当头棒二，他拿的是刀子，你只是一句语言给他当头棒二，他拿的是一个棒子往你头上敲过来，会不会？会啊，所以要化他啊，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初禅化他的时候，你的心你才能看清楚。所以我们有时候碰到我们周边的人，碰到我们自己常常亲近的人，同事的人，有些人跟我讲，老师关爱让你辛苦，我这同事啊呢就拍这点呢这么不好相处，或者是有人跟我们讲，我们的家人怎么这么不好相处，你要注意要用初禅来化他，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多么怎么样，我们觉得碰到难题，我们是一个观点来看这些事情啊。你如果在这个前面五识跟第六识你化不了它的时候，那我们来看看啊，往下我们还有办法。这是初禅要化它，如果你把它看起来说哦，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或这个亲戚，他就是比较看起来比较别扭，他比较爱跟人家讲啊，这个 争论啊，喜欢跟人家大卸下，那动不动就会用很高压的方式给喊人啊，要呛声人家啊这一类的，啊你把它看了，那也他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表达方式而已，是他脑子里头习惯的表达方式而已，而且要把它想清楚，这个事情是他的啊不协调，但是我其实不需要用他的不协调来处罚我自己，把自己搞得也乱七八糟，所以我用一个比较怎么样，所以有的人你看他不讲理的人，他还是可以跟他讲话。我最近在读一些这个正向心理学的一些文献，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啊，这个他在提到说，这个美国有一位这个在企业界很有成就的人，他说这个小孩这个人在他家，他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开了一个餐馆，然后呢有一个客人就在餐厅里头喝酒，他已经本来就喝得醉醺醺的了，他又来了又喝，然后这个吃东西的吃相也很不好，然后吃完了以后把东西搞得乱七八糟，然后躺在地板上，然后他们父母亲开的这个店里头当然有员工啊，就讲了一些不客气的话，说你看这种人这种样子，你看像不像猪，你知道这个人爬起来以后就非常的怎么样啊。结果这个年轻人他当时他才15岁，他就跑去站在那个员工跟那个人的中间，然后笑笑的告诉他，现在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啊，你想要做什么，我可以帮你忙的。有那个人听他说他可以帮你忙，他说他才不，我说我等一下再，我会跟老板讲，给他一点教训啊，就是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忙的没有，你不要现在不要去找他，他说你告诉我我都愿意听听你，然后把他记下来，我们有什么不对的，他就讲。他可是他一看到这个年轻人是那么温和，那讲他也讲不了，也讲不出什么东西出来，然后就跟那个年轻人讲说其实我也有错了，好了，他说没有关系，我给你倒一点茶倒一点水，你还是继续在这个地方用餐，把它用完，也没有去找人。结果那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在场有一位长辈看到了这个年轻人，他跟他的父母亲讲，他说你的小孩子是属于有人际智慧的小孩子，他的观念可以改变人的那种人。结果那个人这个人大一点了以后，他就成为这个企业的经理，他读书读完了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大企业的这个很好的这个做管理的一个人才。那么他讲，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说，有的人我们之所以这个人有一种人际智慧可以处理这些问题，是因为他善于使用觉跟观，他善于使用觉跟观，我只要觉察到这个地方，这个人他现在某种情况之下，我能够用一个正确的观念去跟他相对应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不会起大的偏差。那么所以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也确实会这样，碰到周边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要用在正确的观法。其实这些人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可能有某些地方他的方式，他的沟通方式，他的生活方式，他就是这样，你要他一定要把他扭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 能够用一个方法去跟他沟通，他就会好一点，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个这个初禅的活泼的运用对你很重要。你看哦，当一个人，这个就是我最近看的一个个案，就是当一个人自己觉察到自己原来是这个得到了这个渐冻症的时候，这个人他慢慢的他的脑子不受影响，渐冻是身体后来通通都不能动，他知道以后的日子很凄惨。可是这个人呢，在得了他以后，他却用一个有觉有观的方式去看这件事情。他说，我以前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思考问题，现在叫我的手脚现在还能动，有一天会全部都不能动，不能动的时候我就好好的啊来思考，来做一些问题。他说，太太，我将来只会用眼睛一眨一眨，你用那个不破摸的板子啊，这样指给去拼字。你现在，我们现在就来合作，我有很多的想法想把它写出来，我现在正好是时候。结果这个渐冻人就变成一位作家，而他的太太是帮助他的一个人。有觉有观，生命世界里头每一个人际遇都不同，他必须是这样子的。好，那么二禅呢，是内静喜乐一境性，是你不需要觉跟观了，但是呢你内心里头已经清静下来，没有障碍了。一个人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就很明理了，是不是？一个明理，一个内心清静的这样人，看东西自然就发挥，就会有新的解释，所以他自然而然有喜有乐，而且心是专注的。其实有觉有观到内心里头的清静这一块，你不只是在禅堂上打坐让自己调伏自己的念头，而是初禅跟二禅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是用的很多的，你平常就可以用得好的。你看看啊，我们讲乐观跟悲观，以前我给大家说过的，乐观跟悲观的人，你只要从乐观的角度来看观这件事情，跟从悲观的角度来观这件事情，这心情会完全不一样。一个人受到一点委屈，会受到一些损失，会受到一些凌辱，以及有时候真的有事可忍孰不可忍的那种现象。可是你的观法如果觉得说，这只是一句话，这个人只是用这句话伤我而已，但是其实这个人他还有很多东西都还很好的，他还会爱他的妻儿，还会爱他的家人，他还会做事情，他对社会也有贡献，他只有这件事情容易凹人家而已。你如果这样看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并没有那么坏，是我们把他那个坏的那一点无限扩大，变成一个罪不可赦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替天行道，我干掉他了。结果干掉他了以后才知道，原来自己杀错人了。